为什么？他们都是教会中的工人，都是带头的，但他们承认他们是失败的。他们以为说史密斯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真实的帮助，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做了很特别的工作。那一次史密斯就跌倒了，暗中他们对付他，最后呢，本来讲好的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要在开西，就是在英国跟苏格兰边界有两个湖，在那里有一个开西的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有两个弟兄，一个是安利甘会的，一个是贵格会的，贵格会的是 Wilson。 那么他们呢就觉得要邀请史密斯再来一次特会，结果就是因为在 Brighton 那个史密斯跌倒了，他们后来说再也不能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史密斯的太太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。他们告诉人说怎样圣洁，怎样拔罪根，现在赤裸裸的他的失败就显在众人的面前。现在回过头去看是圣灵的工作，因为如果那一次继续下去的话，那不要忘记开西的聚会就变成圣洁运动的延伸，圣灵保守他们。好了，他们不来了，那么大家还要不要聚会啊？他们说我们还要聚会。所以我们去开西参观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当初他们最早搭帐篷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啊，什么等等等等，就在那些地方。那么现在如果今天有机会去开西，你还可以看到帐篷可以几千人聚会的，他们还是在那里有，这在开西。从1875年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过的。尼利欧奖最高的奖台都在开西，你看看他们的名单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聚会是非常属灵的聚会。而每年不管怎样，是不是讲员 Hopkins 一定到的， Hopkins 一定坐在后面。 Hopkins可以说是整个开西运动的灵魂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得释放的定律》The Law of Liberty， 这个可以算是代表开西的一本很重要很重要的书。好了，那么一个是威尔孙，威尔孙是个贵格会的，还有一个叫帕特斯比，是一个安利甘会的。那安利甘会他在圣约翰堂，我们也去参观了。那么就在圣约堂附近不远的地方，他们就搭了帐篷。那么怎么会想到艾美可呢？艾美可就是 Amy Carmichael， 就是写你怎么没有伤痕前三节啊，后面几节是你利用写的，前三节的那个姊妹，她成为印度之兵。那她实在是很爱主这位弟兄，她实在说来她是第一个开西聚会打发出去的宣教士。那么可以说他在 Wilson 这个底下培养长大的，他大概六岁的有一个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给我个眼睛是蓝色的。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他眼睛一直不是蓝色的，他眼睛是咖啡色的，所以他觉得神没有听他祷告，很难过。一直等到了印度，他的工作就要解救那些妙计。妙计那就是有的人就像印度一样，印度女妇人一样，要全身包好的，那最多只露下两个眼睛，然后到庙里面要把那些妙计要把它抢救出来。所以等到他要抢救妙计的时候，他忽然想起来，神为什么没有听他祷告？如果他露了两个眼睛是蓝颜色，那一看就知道不是印度人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，他后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祷告一定有答应的，问题就是神说 yes 或者是 no， 神说是呢还是不是。所以这个呢是阿麦克的故事。那么他的就住在离开开西不远的地方一个农场。那么今天呢 也可以参观的。在下面，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次大复兴的时候，那么第二项就是复原运动。复原运动就是回到圣经去，所以呢就出了两个人，一个叫 Thomas Campbell， 就是多马坎培，一个是亚大坎培，这是父亲，这是儿子，他们都从爱尔兰来的，他们最早都得长老会的帮助，结果他们得着复兴，然后就和巴斯顿，就是 Barton Stone 就合起来，他是一个大布道家，结果呢他们就合起来，合起来以后呢，那么这就是后来的所谓合一的运动。那么一直等到后来他们分家了，那么 Christian Church 就是基督徒会就是可以有乐器的，那么基督会是不可以有乐器的。那在美国讲到大宗派的时候，不光讲到路德会、长老会，那同时也讲到基督会跟基督徒会，所以现在很明显的已经算是大宗派里面的一个了。那么这个是在大西洋西岸做的事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当他们到了美国以前，他们人是在苏格兰，人是在爱尔兰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在苏格兰神就兴起了格拉斯这个人，还有三德曼这些人，他们在一起聚会，他们有极端的地方，他们是绝对是100%的改革中的人。除了极端之外，他们还替大家洗手，就是一同剥饼，而且是还要洗脚。如果这个可以说比弟兄会早差不多100年，是在哪里开始呢？是在苏格兰。那么如果大家到他们的去聚会的话，你觉得和弟兄会的聚会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他们的看见和弟兄会的看见是一样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这以前圣灵已经在苏格兰那个地方已经做松土的工作了。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吧，这个在苏格兰后来有人就得着他们的帮助，就是哈丹兄弟得着他们的帮助。那么真正帮助美国合一运动的是这个兄弟，然后他们的影响后来就到了爱尔兰。爱尔兰有两个人，一个人叫做多马凯利，从前那代荆棘的头，一代荣耀冠冕，就是他写的好几首诗歌是他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弟兄会还没有开始之前，他所看见的和弟兄会所看见的几乎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就是弟兄会里面的人。所以后来主就兴起了达比，兴起了伯勒，兴起了穆勒，兴起了七伯门他们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看在都柏林，在欧洲主就开始了他们的工作。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说过，讲到菲勒铁菲，一面主在美国做，但是一面主在英国做。那似乎在英国做的是透彻，英国做的更靠乎圣经，而且英国所做的比较有持久的果效。在下面我想讲到这里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一部分可能说起来话比较长。那么现在大家很清楚的就是，第一次大觉醒跟第二次大觉醒是圣灵的工作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得着菲勒铁菲。所以他们摩尔维亚祷告了100年，不光是100年以后你看见弟兄运动兴起，那同时100年的时候刚好国士腊就到了中国，到了远东，他就敲中国福音的门。又过了100年，主在中国做了同样的工作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第一次大复兴跟第二次大复兴，或者说第一次大觉醒跟第二次大觉醒，在两岸做的，可以说大家是很平衡。这就是开西的地方，这个就是圣约翰堂，不过现在已经不是长得这个样子啊。 那么我想大概呢，我们对于第一次大复兴跟第二次大复兴呢，我们做了一点的复习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灵恩运动是从20世纪初开始，然后到20世纪结尾的时候，从40个人就变成50000万人，这个的确是一个特殊的现象。我们可以说今天基督徒的主流乃是灵恩弟兄们。好了，那我们讲的灵恩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讲过灵恩运动是从哪里脱胎换骨的，是从追求圣洁运动来的。那么圣洁运动当然有难处，因为拔罪根呢，所以虽然是个运动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它产生的结果是负面的结果。幸好后来有开心的运动，那么问题终于解决了，大家仍旧可以过圣洁的生活，又能够照着圣经的教训。所以你看见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。不过呢，在19世纪的时候，就是在追求圣洁运动里面，有几样的东西是很明显是圣灵做的啊。我们说过圣灵运动，我们讲过拔罪根绝对圣经没有的，是人的意见。不过现在呢，问题就是到底能不能应验。最后呢，你看见所有追求圣洁运动的人，他们都要失望的。我们最有名的一首诗歌就是荣耀的释放，奇妙的释放，这首诗歌就是圣洁运动拿撒勒会人里面写的。这位弟兄一口气写了几千首诗歌，你如果去读他的诗歌，你根本不会觉得他在，你根本不会觉得拔罪根的。你如果读英文，你就知道是讲拔罪根。那倪弟兄呢，当然懂得真理，他知道拔罪根不是真理，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就把它淡化了。所以今天大家唱荣耀的释放，自由的释放，你读不出什么，读不出大拔罪根了。那圣洁运动还有一首诗歌，就是我的罪担全脱落，全脱落，全脱落，就是指那，就那首诗歌。意思就是说一次罪根一拔掉，全部就没有了。不要忘记啊，圣洁运动到了中国，宋尚杰就是圣洁运动里面的。所以耶稣宝血洗我心，黑心变白心，这是宋尚杰讲的。但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看见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洗也洗不干净的。所以圣洁运动许多是人的意见，不是圣灵的说法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些圣洁运动来到中国，所以季志文也是圣洁运动的。江长川就是江守道的父亲，他在美一美会做会都，当然也是圣洁运动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圣洁运动的影响太大太大了。到了英国是救世军，到了美国最大的圣洁运动就是拿撒勒人会，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就是了。如果你唱他们的诗歌，你觉得他们的影响太大太大了。虽然在圣洁运动里面有一些负面的东西，但多多少少有一些东西很明显是圣灵的工作。比方说神就兴起了宣信博士，他就主张四重福音，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成圣者，也是医治者，也是在灵的王。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吗？那首诗歌就是告诉我们宣信弟兄所看见的。不过不要忘记宣信弟兄他是有经历的，后来他到了纽约，他曾经有一度病得快要死了，神奇妙地医治他，就像当初神医治尼托森弟兄一样。他真的懂得什么叫信心，他真的知道主怎样地医治他。所以他给我们看见神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神救恩的一部分也是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。不过在宣信的身上是相信了 所以主医治你了。所以信心所成功的，信是得着，必要得着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主说话了，许多事就成功了。那个重点重在主说话了，不一定用在医治这件事情上。不过呢，现在如果主张说我们的主是医治者，那就表示说神医这件事情是救恩里面的一部分。那么这是圣洁运动一直到现在，甚至包括五旬节运动。五旬节运动它不只相信方言，而且非常相信神医。所以五旬节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支，叫做信心的运动。信心的运动起头是叫我们的身体兴盛，结果呢叫我们的灵魂兴盛，结果叫我们凡事兴盛。这就是后来的繁荣的福音和成功的福音。所以信心运动的开始好像是从宣信他们开始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读到我们看到灵恩运动的话，你就发现它有个根可以追到宣信，是个信心，但是它把它扩大了。你相信，你就要信心宣告，明白吗？你宣告什么你就有什么。神是祝福的神，所以神叫我们灵魂体都兴盛。他们最喜欢引的就是约翰三书的话，但那个话是祝福的话，不是应许的话。他们抓住圣经，对这个山说投到那里去，这个山就搬移了。在神凡事都能，没有一件事是不能，只要你信心宣告就可以了。所以这就变成灵恩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一支。那等到我们讲到灵恩运动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会再回过头来看它的来源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今天的繁荣福音、成功福音最早是根据信心运动来的，最早不过叫我们身体得到医治。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很多人认为说，如果你是信心运动的话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所以这个就叫做成功的福音。那个时候道雷是美国的一个奋兴布道家，他是第一个把灵境的观念系统化的人。所以讲到圣灵的喜是他一把1895年写的，福音书房出版了这本书。所以讲到圣灵的境，能够把它完全系统化，因为道雷后来就是穆迪圣经学院的院长嘛，所以当然他有圣经的知识，他是个圣经学者，所以是他第一个把灵境的观念系统化的。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摆在这里呢？因为等到后来，等到论到美国方言运动或者五旬节运动在亚苏萨街大复兴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大家要听听这些人是怎么说的，因为这些人明白圣经。所以道雷怎么说呢？他说亚苏萨的街的复兴绝对不是出于神的，他说那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产品。这是一个认识圣经的人刀雷他所说的话。所以难怪在早期的时候，一般的基督徒是完全拒绝五旬节运动的，把它当作异端，而且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为什么他们是异端。好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提的。19世纪大布道家芬尼他主持的奋兴布道会里面就已经有唱灵歌、跳灵舞，甚至于像骨牌般扑倒的现象，这个叫做 slaying of Holy Spirit， 就是说圣灵就把你击倒了。 当然了，现在如果你随便倒下去，很可能碰到木板啊，碰到尖的地方，但是他们已经都准备好了。他们知道说，如果一个人要被圣灵击杀的话，马上有人就可以接住你，你放心好了，你不会碰到石头，也不会碰到木头。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的我们知道灵恩运动里面骨牌般扑倒的现象。那么最后呢，我想我们还要提一点的，影响五旬节医治观最明显的有四个人，一个是 A.J. Gordon， 是 Boston 的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是 A.T. Pearson 说，在他那个时候，如果能看到两个是使徒时代的教会的话，一个是在布里斯托，就是穆勒的那个地方教会，还有一个就是 Boston A.J. Gordon 所在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是 A.J. Gordon 影响很厉害的。还有呢，就是 A.B. Simpson， 就是宣信，还有一个就是杜威，还有一个是吴孟斯。那么他们都认为耶稣救赎的恩典里面包括身体的医治。 Gordon 呢是浸信会的牧师，宣信呢是宣教会的创始者，杜威呢原来是公理中的牧师，而吴孟斯呢是贵格会的人。那么他们都注重医治的工作，就带给五旬节运动后来有很深远的影响。我想我们大概今天就借助这些幻灯片呢，给大家做一次复习，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很深的再把这些东西印在弟兄姊妹手里，等到我们再来看灵恩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老底家的现象的时候，我们就慢慢会明白过来，就会懂得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的现象，我们怎么解释它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它到底是个很重要的现象。开始的时候只有40个人，经过100年有50000人。刚开始的时候人反对它，到了60年代大家接受它，到了80年代就变成了圣灵的第三波。所以细节我们等到回来的时候大家再继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虽然聚会散去，但你给我们有很深的印象。我们仰望你，今天晚上但愿我们在这里所讲的，但愿圣灵都吹气在上面。我们也为着明天，我们感谢你居然给了我们一天很好的休息，但愿无论我们是旅游或者是休息，但愿你都有你自己的同在。但愿我们休息为走着更长远的道路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，对我们继续说你心头上的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